老店风云十五回，沈莱州啊，真是个好样的，就利用几十天的时间，凑齐了十万大洋，包括红利，这简直是个惊人之举啊！等到了日子，他亲自到了法兰西银行，见着亨利先生。亨利先生的代理李世平也在场，沈莱州把钱往上一递，这亨利一看是吃惊非小啊，因为他把钱带出去了，贷款的人他十分关注啊，能还得起还不起，这个钱要飞了怎么办，他能不担心吗？所以暗中他掌握着许多情况。一开始翁子英回东山养病去了，他就吃了一惊嘛，是不是躲债啊，溜了，哎，我这钱还能要得回来，要不回来吗？故此派李世平前去查看，他真就没有想到，一点都没耽误，本利还清。他瞅着眼前这个小伙子沈莱州，由衷的赞叹，拍着沈莱州的肩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你是中国人当中优秀的代表啊，好好好，我们做个朋友，往后你如果有用钱的地方，你尽管到我这儿来，你是信誉第一，我们法国人相信你。当然沈莱州也挺高兴了，李世平还请沈莱州吃了顿便餐，沈莱州这才转身回店。回去之后，他高高兴兴的给老师翁子英写了封信，把上海这方面的情况如实的做了个汇报。这封信发出去了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翁子英高高兴兴是返回九康洋杂货号。大伙一看东家回来了，列队迎接，但是发现这翁子英是皮笑肉不笑，表现的极其不自然。跟大伙打过招呼之后，东看看西看看，而且提出来要查看库房。沈莱州陪着他把三座库房全打开，叫他查看，拿着账本叫他对。他看完了之后不住的晃头，这脸上就带出来不满意了，回来往那儿一坐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沈莱州赶紧把账本递上去，掌柜的，自从您走了之后，咱们出入的账目是笔笔有踪，我都如实记好了，请掌柜的过目。这翁子英啊几乎都没看，拿过来翻了两篇，啪摔到旁边去。我那贷款都还清了，全还清了，您放心吧。这是个好事。怎么我发现库里的东西几乎都没了？老板，您想，我们要还贷款，库里的东西还不动，它怎么可能呢？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我们全靠着抖了货底儿还的贷款呢。哼，就你这个本事我也会，要想这么一个还法，我不走照样还。别说了别说了，伙计们在旁边听着心里也不忿，心说老板呢，你这心搁在嘎吱窝里了，你太不公平了，你要能还你躲什么呢？在你走的这个期间，我们是怎么个干法，沈莱州是怎么个干法，跟头把似的把钱凑齐了，替你还了债，你回来之后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，沉着个脸蛋子，就好像谁都欠你的账似的，这太冷大家的心了，人们嘴不敢说，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包括那个阿福也不太爱拼，但是他不敢犟嘴。打这儿之后， 这翁子英天天到店里来，大家是照常工作。他这一回来一反常态，那些促销活动、有奖发售一律全免除，折扣倒是打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原来他没回来之前，因为买卖好啊，所以伙计的饮食都改善了。自从翁子英回来之后，又恢复了老一套，白米干萝卜干，没有别的吃的。大伙是紧皱双眉呀、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呀。书说简短，沈莱州啊，一直干到三年满徒。到了这一天之后，沈莱州亲自下厨房，他母亲教给他的烹饪技术有施展的地方，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答谢老师，答谢各位师兄，这就要离店了。哦，翁子英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其实他心里头一点都不糊涂，他知道沈莱州确实是个人才，为他立下汗马的功劳，他只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，所以昧着良心这么干。他一听沈莱州三年期满要走了，真有点恋恋不舍呀。在酒席宴前，他敬了沈莱州三杯酒。莱州啊，光阴似箭呐，一转眼三年，你也变成大人了。咱们朝夕相处，一旦离开，我心里还真不是滋味。老师啊，自从到了店之后，我长了不少的知识，我这点知识都是跟老师您学来的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也绝不会忘恩，这是我的摇篮。哎呀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你把这酒喝了，然后老师我还有话说。谢谢掌柜的。沈莱州把酒喝了，大伙直播听着，就听这翁子英说，莱州啊，咱们这个行当里还有个规矩，三年学徒满期之后，还要给老师效力一年呢。不过我不勉强你，你愿意效力你就效力，不愿意效力就拉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我回东山养病期间，你付出许多的辛苦，出了不少的好点子，致使咱们九康阳杂货号转危为安，这事儿我不必细说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说呢，你已经替我效过力了。今天呢，我听听你的意见，你说你愿意走，我绝不挽留。这沈莱州啊，是个忠厚人，这种条例他焉能不知？其实也不管商业方面是这样规定的，就文艺界也是如此。在那旧社会啊，当徒弟的都得给老师效力，不管跟老师学艺七年八年三年五年，期满之后还有个效力期。什么叫效力啊？意思就是说，师父培养你了，把本事教给你了，你得报答老师啊，得替老师干点活，换句话说，得给老师挣个几年钱。有的效力一年，有的效力两年，这情况的不太一样。那么分文不取，白给老师挣钱，报答老师对自己栽培之恩，这就叫效力。沈莱州是个忠厚人，听翁子英说到这儿，他喝完了酒马上表态，师父您甭说了，我愿意留下继续为老师效力。您回东山养病的事儿，那是特殊情况，您看怎么样？真的，莱州啊，我太高兴了。按规章，效力期间没有工资啊，你例外，你例外啊，每个月我给你关十元钱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翁子英使了吃奶的劲儿 说出这么一句话，官十元钱其实不多，但是等于拉他的肉差不多少，要不说这人苛刻呢。沈莱州留下就为报恩，不想给人留下口实，所以给我十元八元怎么的都行。就这样达成协议，沈莱州继续留下给翁子英效力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吃不楞登，迟又是一年。一年的时间效力已满了，沈莱州这回该走了。可是在走之前，中国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满清政府倒台了，宣统皇帝宣布退位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由封建君主制过渡到民主制，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。沈莱州来到上海的时候，后脑勺梳个小辫儿，这些年一直戴着，现在国家变了，龙旗变成了五色旗，制度也变了，女人开放双足，男人剪掉小辫，服装也全都改回来，这不是巨大的变故吗？因此沈莱州把小辫也剃了，也开始留上分发，这服装也开始变样了。这是因为时代的不同，因为这个变化而变化的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沈莱州离开了九康洋杂货号。其实啊，他离开不到半年，翁子英的买卖也倒闭了。至于翁子英下一步干什么去了，回没回东山，哎，那个事儿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单说沈莱州离开了九康洋杂货号，上哪儿去呢？他先找座店房住下来了，凭着自己的本事另找工作。在他替翁子英掌管店铺的时候，结交了许多的朋友。不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在上海，他的确有不少朋友了。后来有个朋友，也是他的同乡，给他介绍到汇丰银行当了一名职员。您可听明白了，这个职员可不是一般般的职员呢。在那个年月，能进汇丰银行的寥寥无几呀，没有门子你根本就进不来。因为沈莱州的这个朋友又是他的同乡，就在汇丰银行工作，知道沈莱州的底细，知道沈莱州是把好手，所以在领导人面前一再荐举，经过领导人的批准，他才进入汇丰银行。咱甭说别的，到这儿一当职员呢，每个月的薪水80元，在翁子英那每月开10元，这涨成多少倍去？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这儿管吃管住，哎，住的条件十分优越，吃的就更甭提，每顿饭都是8个菜1个汤，到了下午之后还有5间茶。英国人什么风俗，中国人都跟着学。晚上就没有活了，那些同事干什么呢？跳舞厅、看电影、搓麻将、泡小姐，哎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唯独沈莱州是最规矩的一个人，不吸烟，不暴饮，不嫖娼，不赌博，干什么？全心致志的工作。业余时间补习英文，要不他的英语怎么那么好，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口标准的英国话呀，连英国人都挑大指称赞。其实这么好的条件，这么好的待遇，按现在来说那都是白领，谁能舍得离开？沈莱州在汇丰银行坚持干了也就是半年挂零，他不想干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人大心大了， 沈莱州一琢磨，就这地方是不错，要想求一个温饱，吃口好饭，在这儿待着没错，要想自己干一番事业就不行了，而且这个环境能使人堕落，我呀得换个环境，我得想法自己干个买卖，我干一番事业，老在这待着没有升天的机会。因此经过再三考虑之后，他写下了辞呈，这个辞呈经过多方辗转，交到买办习立功手里头。这习立功是谁？就是习政府的儿子。咱前文书说过，老习家了不起，祖孙三代都是汇丰银行的买办。习立功是第二任，当他接到沈莱州的辞呈之后，他就一愣了。这是汇丰银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，只有他能炒别人的鱿鱼，没有手底下人炒买办鱿鱼的，说主动提出辞职的，这是头一份。所以习立功非常吃惊啊，心说我看了他的档案了，这个沈莱州也是东山人，是我的小同乡啊，年岁不大，他不干想干什么去，看在乡亲的份上，他破例召见了沈莱州。沈莱州一听买办要见他，赶紧把衣服归整好了，上了九楼，进了买办的办公室。他这办公室里头金碧辉煌，富丽堂皇啊。沈莱州见着买办之后躬身施礼，买办我来了。嗯，习立功靠在圈椅上打量着沈莱州，一看这沈莱州个不高，长得很结实，一张方脸，浓眉阔目，是鼻直口方，五官端正，从眼神里透出来机灵。这习立功就问，你叫沈莱州？是。东山人？是。这辞呈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辞呈？难道汇丰银行待遇不高，工薪低，还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买办，这些全不存在，这待遇非常高，工资也非常高，我住着工作着非常顺心。哦，那不矛盾吗？你为什么要不干了呢？买办，我这个人呢，有个野心，我想自己凭我的本事开一座小店，自力更生，自谋发展。那样呢，我挣多了我也不嫌多，我挣少了我也不会叫苦，我不愿意在旁人的支配下工作，我心怎么想的我就是怎么说的。行行啊，哈哈哈哈，咱们古人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挣有数的钱，年轻人你果然有出息，就冲你这个样子，咱们算交了朋友了。这样吧，我批准你辞职，再给你关200块钱，希望你离开汇丰银行之后好自为之。如果遇上什么困难，只要我还在这工作，我会尽力的帮忙。拿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看好吗？我谢谢买办，我谢谢您。从打这天开始，沈莱州离开汇丰银行，这个事儿说起来是个小事儿，但是在当时来讲是绝无仅有啊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呀？一脚插在金窝里去了，别人可望而不可求啊！沈莱州反其道而行之，他决定放弃，另谋发展。就这个魄力，就这个精神头，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沈莱州出去之后， 又回到那座店房，包了个小房间往那儿一住。但是离开汇丰银行了，上哪儿工作去？那工作是现摆的吗？那买卖也不是现成的，他得寻找地点，在哪儿开买卖合适，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腰包，我趁多少钱能干多大个事情。摆在他面前的都是种种难题，但是对沈来周来说这都无所谓，这是小菜一碟。现在可不工作了，放松了心情，先休息休息，看了几场电影，溜溜街，他就想起老马的歌来。掐手指他一算，好几年没见着了，心说马大哥，你还给人家保镖护院吗？你怎么一次也不来看我呢？你现在在哪呢？同时他又想到校长赵乃康以及他的两个女儿素梅和素芳，也多日没见面了，使他最想的就是患难当中那个好朋友阿贵、大头和二毛，也很长时间没见着了。这阵放松了心情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去会会朋友吧。他就到原来避难的那个地方去找这阿贵，结果连去了三次没找着，好不容易在最后一次碰上那个二毛了，二毛依然在这讨饭呢。一看沈来周都不认识了，先生，你找找我。沈来周一笑，二毛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沈来周啊。你哎呀呀呀呀，哥们儿啊，哎呀呀，神气起来了，你在天上我在地下呀，咱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哎哎呀，你抖起来了。二毛，千万别这么说，跟我走，到澡堂子洗个澡，到故衣铺我给你换套衣服，走走走，跟我走，咱们哥俩好好唠扯唠扯。行啊行啊，你不怕我跟着你丢人吗？我什么话说的，我要怕那个我不来找你来了，我有许多的话要问你。行行行，洗了澡，理了发，换了衣服，这二毛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沈来周把他领到饭馆，到这吃饭，一边吃着一边谈，他就问起来了，二毛，大头上哪儿去了？阿贵哥现在何处？沈来周不问则可，这一问不要紧，这二毛把筷子放下，哇一声是放声痛哭。